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6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5号，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北京进一步分区分级动态实施全市社会面防控措施，已经将清零防疫悄然改成了社会面防控措施，并试图描绘疫情受控的好消息。清零的严控政策似乎被放弃了。报道说，6月6号起，除了丰台区全域及昌平区部分区域之外，餐饮经营单位开放堂食服务，高三学生提前返校备考，中小学其他年级学生6月13号返校，幼儿园幼儿6月20号返园，快递外卖服务人员可以进入小区。北京的社会面防控措施已经完全不同于上海前期的清零防疫政策。报道中说，参加有组织的聚集性活动将核酸阴性证明时限要求由48小时调整为72小时。前期环京地区通勤人员首次进出京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和绿码，此后持7日内核酸阴性证明和绿码即可。在外界看来，北京确实是解封了。而六四刚过，中共忽然下令将在校学生都放回家，评论认为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的抗议令中共恐惧，大量学生被封闭在学校，存在大规模学潮的风险，还是放回家更好。政治安全的担忧加上清零防疫的变调，在校学生总算熬出了头。清零防疫确实被迫收兵，党内政治斗争、经济严重下滑大概是主要原因。老百姓同学生的抗争很可能亦都令中共感到了垮台的危机，清零防疫只能够暗自收场。大纪元评论认为，中共拒绝承认政治防疫失败，如今却不得不向美国同西方各国抄作业。中共的清零防疫造成了巨大人祸和经济损失之后，被迫接受与病毒共存，而中共造假防疫再次登场，被解封后的老百姓要警惕了。无论何时何地，明智的人面对中共的洗脑宣传，真是一句都不能听。6月4号，在广东深圳宝能公馆地下停车场，一名女子因为自家车位被占用，扬言开50台宾利来堵住占车位的车辆，引发网友热议，纷纷翻查其身家背景。5号经网友举报，中共相关部门宣布介入调查。据影片显示，女子因为不满自家停车位被人占用长达一个月时间，找来大楼的保安证实她屋企拥有车位的使用权，但对方坚持不移车，还叫亲友团来助阵，双方爆发肢体冲突。女子扬言说，将我的宾利开过来堵住她，我屋企有50台宾利。此事让不少网友觉得此女太过炫富，开始翻查女子身家背景，还向中共相关部门举报女子家有不当财富来源。有人算账说，按每辆车250万计算，价值就超过了1亿。而这种级别的豪车当中，有一款标价高达1288万元。如果按标准停车位面积16平方米计算，50辆车都停在车场，占地面积就高达800平方米，如果他家还有加长款宾利，恐怕1000平方米都不够。一般的宾利 4S 店恐怕都开不出50辆宾利。经网友搜索发现，女子的丈夫疑似在国营企业担任书记。此事件被大陆多间传媒报道，影片在网络上曝光之后，深圳市国资委6月5号发布微博说，针对网民反映深圳国企书记夫人涉车位纠纷舆情情况，该委正在了解核实。据大陆门户网站网易最新消息，发生纠纷的宝能公馆分为住宅区和公寓区两个部分，其地下停车场的停车位都是公共停车位，先到先停，但是开发商买公寓的时候却将住宅区的停车位私自赠予了一些公寓区的业主，这样相当于侵犯了住宅区业主的权益，但是并没有同住宅区的业主商量，这样就导致了公寓区的业主认为住宅区停车位是自己的财产，双方都认为有这个车位的使用权，女子有开发商的合同，但是车位明显是开发商私自赠予，并没有经过住宅区业主的同意。 这份合同可能在法律上属于无效合同，因为开发商无权售卖或者赠予住宅区全体居民的东西。五号晚，街道办已经派人拆除了部分专用车位的地所，当地公安机关亦都已经介入协调。有网友说，媒体总是放大底层百姓刀枪棍棒互害，其实这些才是有新闻背后的价值。50台宾利够多少个家庭生活一辈子？原中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辉四月调任四川省委书记之后，五号建议习近平调整权斗策略的幕后人物李书雷坐实出任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有分析认为，这样显示分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受挫。中共官网消息显示，当日在2022年环境日活动现场，此前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李书雷以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职务现身，此前早有传闻他要调任中宣部。现年58岁的李书雷是北大中文系文学博士，长期在中央党校工作。中共十七大之后，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李书雷获提拔为副校长。据称习近平在党内的一些讲稿出自其手笔。知名化学家袁洪兵曾经对大纪元披露，去年六中全会，习近平派系想要通过第三个历史决议来否定习近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还要否定江泽民以权力腐败、所有官员均沾的政治路线。但六中全会上，习近平的路线并没有占绝对优势，第三份历史决议不但认同了邓小平的历史决议，包括反对个人极权、反对终身制的敏感内容，亦都没有实现公开否定江泽民的计划。于是在20大之前，习派重新调整战略，首先要集中力量逐步地清除江泽民在政治路线上的影响，到20大时看看能不能够在公开否定江泽民的情况下亦都顺便否定邓小平，最终确立习近平和毛泽东比肩的政治地位。据中共党内人士透露，这个战略调整是李书雷提出的，已经得到习近平的同意并开始执行。中宣部是中共意识形态重地，王晓辉在中宣部工作已经36年，直到今年4月离开中宣部首次到地方工作。中国问题专家李依明认为，王晓辉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亲信，王沪宁本来有意培植他出任中宣部长，执掌中宣系统，但王沪宁的计划明显遭到其他派系的抵制而未能如愿。近日，伦敦国王学院冲突与安全研究教授桑顿表示，俄联邦安全局 FSB 特务对普京的领导越来越不满，认为他应该交出权力。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可能先暗杀普京，再对外宣称普京心脏病发作，而乌克兰不断获得军援，俄军就出现兵力和装备不足。评论认为，乌军将会通过消耗战迫使俄军最终不得不撤兵。镜报报道，桑顿向太阳报表示，很多 FSB 特务认为普京应该落台，而多位将领亦都在俄军停止夺取乌克兰首都基辅之后对普京失去耐心，希望他走人。俄罗斯政府内部人士可能会给普京两个选项，一是交出权力，二是遭到暗杀。如果第二种情况发生，鉴于近来美国政府情报等多方消息推测普京健康状况不佳，有人恐怕借机谋算。桑顿认为，一旦普京身亡，克里姆林宫只要派个代表出面宣称普京因为心脏病发作，我们已经决定由边个暂代职务，就不至于引起太大怀疑。另外，乌克兰因为获得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远程火炮，其精准度可能超过了俄军炮火，将迫使俄罗斯难以承受长期的消耗战，而俄军已经出现兵力不足、缺乏战备供给等诸多问题。五号 Twitter 账号加拿大乌克兰志愿军贴出俄罗斯的医疗包照片，从图片当中可见，医疗包内容物的生产年份分别是1957年以及1959年。照片曝光之后，有网友说，这个应该放在博物馆的东西现在都拿出来用了。还有人说，俄罗斯是坚 实的环保先锋，带着苏联的光荣上战场。有评论认为，俄军兵力和装备不断遭受损失，士气和补给问题仍然受到困扰，将会迫使俄军难以承受长期的消耗战。俄军如果不能顺利完成小巴维圈的作战任务，克里姆林宫恐怕无法脱离政治漩涡。6月7号，加州将会选出新的教育总长。90年代初从中国移民美国的杨承志是候选人之一，他的竞选口号之一是将发生在中国的大饥荒写入加州的中小学课程。华裔是美国最大的亚裔种族，近年随着中国话题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政治的公众话题，和中国相关的议题亦都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范畴。杨承志对大纪元表示，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只讲二战当中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很多人包括在中国长大的孩子都不知道那场在中国发生的大饥荒。大饥荒指的是发生在大跃进时期的全国性饥荒，又称为三年大饥荒。据牛津大学出版社在2015年为经济研究评论所发表的三年大饥荒一文当中的统计资料，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饿死人数大约在1650万到4500万之间。中共政治局2005年9月整理公开的1959年至1962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文所述，总计大饥荒年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3755万，而二战期间纳粹所屠杀的犹太人总计大约为600万人。杨承志指出，中共的官媒和官方课本将大饥荒归罪于自然灾害，但历史学家和气候学家已经证实，这些讲法都是毫无根据的说辞。现年46岁的杨承志在15岁移民美国之后，用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被中共颠倒的历史。他说，现在加州学校历史教材当中所用的批判性种族理论对中小学生来讲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教学内容，他建议将这一类如何看待历史的理论性内容留到大学的课堂里面去讨论，因为大学生有更为成熟的价值观去判断这些理论的对错。中小学生应该学习的是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应该在加州的中小学课本当中用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内容代替目前和批判性种族理论相关的内容。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